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之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，而是你记住的样子。人生海海，敢死不叫勇气，活着才需要勇气。
我们都在用力地活着，酸甜苦辣里醒过也醉过。
人生海海，讲述了一个浑身是谜的上校在时代中穿行缠斗的一生。离奇的故事里藏着让人叹息的人生况味，既有日常滋生的残酷，也有时间带来的仁慈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生海海》，作者麦家，演播夏帅。
这年正月初七，老保长竟上门打骂爷爷，并从此跟爷爷断绝来往。原来是爷爷主动举报告发了上校，才导致上校被抓。父亲因此也跟爷爷闹翻，村里人开始敌视我们家。第二十七集。这天是融雪的日子，下雪冷，化雪更冷。父亲跪了一天，回家的时候走路比齐阿泰还要翘。齐阿泰只是一只脚翘，走路一顿一顿的，父亲是双脚翘，变成一跳一跳的，更难堪，更吃力。第二天大清早，母亲叫醒我，叫我上楼去给父亲用热毛巾敷膝盖。父亲两只膝盖肿得像各贴着一个馒头，摸上去软塌塌的，指甲掐得破。我在给父亲敷膝盖的时候，母亲在旁边给父亲收拾东西，内衣内裤、被单、毛巾什么的。看样子父亲像又要去江北修水利，我想父亲这个样子怎么能出远门干重活呢？后来想着大概就是对父亲的惩罚吧，乘人之危，痛打落水狗。这也是爷爷以前教育过我的，人就这样世故，你好给你锦上添花，不好给你雪上加霜。下午发现我想错了，父亲不是修水利，而是去上校家。他让我牵着两只猫，让大哥扛着一麻袋东西，自己一跳一跳的去了上校家。母亲已经把楼下前厅和猫房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等大哥来了，一起给父亲在猫房搭了一张床。从此，父亲就和猫住在一起。除了回家吃饭，其余时间一律待在上校家，家里像饭店。父亲坚持不同爷爷同桌吃饭，爷爷上桌他离桌，爷爷叫他听不见，爷爷哭他看不见，总之以前怎么立的誓，他讲到做到。其实父亲做的已超过讲的，之前他可没有讲过要离家去上校家住，难道这是他向全村人讨饶的一个新样式吗？替上校守好家，争取大家原谅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这个讨饶也不起作用，村里人仍旧敌视我们，包括我。开学了，没有一个同学情愿跟我做同桌，老师把我安排到最后一排，一张断脚的破桌上，而且阴阳怪气的对我讲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
这桌子呀是有些烂，只要人不烂就无所谓， 从前有个人家里很穷，点不起油灯，他凿壁借光，照样读好书，考上了古代的大学，成为一朝朝人的佳话呢。
第二天，我发现桌子变得更破，有人，据说是我昔日的难兄弟矮脚虎，带头在我桌上用小刀划了一个大大的叉，他像一只母鸡，隔一夜生下一窝小鸡，我的课桌转眼变成了一个鸡窝，一桌子叉叉，看上去鸡零狗碎的。老师看到之后，又拖着阴阳怪气的腔调劝我要正确看待此事。她是个女老师，声音尖利，像刀子一样在戳我的心，字字见血。
大家都知道，在试卷上画叉是因为做错了题，那么多的叉叉呀，没一个勾，那叫剃光头，吃鸭蛋，考零分。在大字报上呢，画叉呀代表是坏蛋、反革命分子、人民公敌，群众啊要群起而攻之，甚至要杀头的。但在课桌上画叉啊代表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希望啊你知道。你要是不知道呢，可以回家问你爷爷，他是什么都知道的，他是老乌头。
老实讲，鸡奸犯是很丢人，但以前闹鸡奸犯时，大家从没有当着面歧视我，公开奚落我，顶多个别人背后嘀嘀咕咕，用怪的目光看我，而且只是偷看，不敢直看，因为他们知道我身上揣着一把锋利的三角锉刀，谁惹我就是惹火烧身，找死。这次开学前，我预感要受奚落，跟爷爷讨那把刀，爷爷却不给。爷爷哭着对我说：
这回呀，不同了，你就忍着点儿吧，你长大了，要学会吃苦头。
我忍着，苦着，煎着，熬着，下场却同父亲下跪一样，讨不到饶，甚至变本加厉，差点叫我丢掉性命。一天下学，天阴沉沉的，像又要落雪，同学三五成群嬉笑打骂，只有我孤单单一个人，灰头土脸，心情比天空还要阴沉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同学中去，从前的未来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，我不知道。我默默地走着，默默忍受着孤独和恐惧的煎熬，心里生出对爷爷从未有过的厌和恨。我知道，这一次他把自己一辈子和一家子都毁了，他一错百错，我们家一落千丈。我觉得他正在活活腐烂，散发出的臭气让人人都讨厌，连我也受不了。几天前我就在想，我是不是应该离开他，搬到楼上去住。这天下午，一块断砖头从空中落下，促使我下定主意，立即行动。我回家必须经过七阿太小店，然后进入祠堂弄，祠堂高，弄堂长，天空狭长一条，天色更加阴沉。正常我一分钟就可以走完这条弄堂，我已经走过16年无数次，但这天下午的一分钟差点成了我的一辈子。一块断头砖从祠堂窗口飞出，无声地冲我坠落，擦着我的背脊滑下，砸碎在地上。我只受皮伤，擦出一条血印子，但如果我晚半步，可能就是一辈子，比爷爷先死。这天我终于明白，爷爷为什么从那天起不再出门，他像只老鼠一样，宁愿去猪圈里待着，也不迈出大门一步，因为他知道，出门必定会有更多的窗户飞出断砖碎瓦。你无法寻出凶手是谁，凶手是风，是猫，是老鼠。我甚至怀疑小爷爷都可能这样作证，只有耶稣知晓他们在撒谎，但耶稣又会原谅他们的。爷爷呀，
爷爷呀。
这天晚上，我毫不犹豫地搬上楼去，睡在二哥床上。二哥常年在外拜师学手艺，平时难得回家，现在更不想回家了。家像敌人的碉堡，有人无数次在心里想把它炸毁。我一个人睡在陌生的床上，少了爷爷的鼾声，多了背脊的痛，怎么也睡不着。我也不想睡着，怕睡过去再也醒不来。死是如此活的，真的，近的，看得见，摸得着，像我养的兔子就在我身边，在我生活里。我不怕死，我才16岁，怕父亲打，怕母亲骂，对死是一点都不怕的。但爱我的人怕。你别以为我活得不如上校家的两只猫就没人爱了。爷爷讲，
所有的父母呀，都爱自己的孩子，像所有的树都爱阳光一样。
第二天，父亲通知我别去上学，别出门，如果出门必须由大哥陪着。他自己倒是夹着油布伞，带着干粮，冒着漫天的雪珠子出门了。他好几天才回来，然后第二天大清早又领着我出门，先乘船后乘车，不知要去到一个什么地方。我不知道这是一次漫长的离别，加上是大清早，我瞌睡朦胧的没有和爷爷告别。大哥送我到公路上，母亲送我到镇上船埠头，抱着我呜呜噎噎哭了一通，向老天求平安。母亲对我哭诉着，她说，
你一定要平安，一定要回来看我呀。
这时我才警觉到，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天已经放大亮，远的江面上含着一个红太阳，近的江面上波光粼粼，反射的光芒落在母亲的头上。我第一次注意到母亲的黑发里掺着不少白发，呜咽的哭声里透着深厚的胆怯、痛苦和无限的疲惫。我在海边的一个不知名的村落里，一户曾经被上校看好并救过命、父亲也认识的渔民家里待了近一个月，然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登上一艘小渔船。天麻麻亮时，我看见一艘像小山一样大的远洋轮船。正午时分，我登上了大轮船，船上都是中国的一种稀特的土石，在潮漉漉海风的侵蚀下，放肆地挥发着一种既咸又苦的气味。有人领着我花半个多小时穿过一道道厚铁门，走下三层铅灰色的铁楼梯，最后来到一个储物舱里，里面堆满了土豆、芋头、萝卜、包心菜、笋干、粉条，总之是吃的菜蔬和腌鱼腊肉。几个角落里或坐或躺着几十个人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似乎都讨厌我，没有一个人理睬我，我却有心情把他们理解为累极了。确实那天我心情很好，尽管我不受人待见，尽管我知晓这是在逃命，尽管我也担心有可能逃命不成，死在路上，丢到大海里喂鱼，但是有个天大的好消息鼓舞着我。出海前，有人捎给我消息，父亲去公安局门口守了一天，终于见到了那个管后勤的干部。在他的周转帮衬下，父亲拿到了一份上校亲笔写的声明，大纸大字儿，写给全体村民，希望大家原谅我爷爷。上校写的情真意切，有理有据，大家看了都感动，都服气，就原谅我爷爷了。据说声明的最后一句话是，一切都是命。我无所谓自己的命是好是坏，只在乎这条消息是真是假。如果是真的，其实我不用逃命的。但等到我有这个思想的时候，我已经上船下不了船了。 我想，这可能就是我的命，逃命的命，亡命天涯的命。一切都是命，这话爷爷以前多回讲过。那天我十分后悔离家的时候，没有和爷爷告个别。我猜他一定也为我的无情无义伤心死了。这大概是他的命，对我好言相待16年，却没有得到我一分钟的话别。爷爷讲过，一分钟的和好，抵得过一辈子的仇恨。我和他正好反过来。想到这点，我忍不住大声哭起来。那个时候船正好起航，阵阵巨大的轮机声把我的哭声吞没得连我自己都听不见一丝一毫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14年12月2号深夜9点，西班牙马德里时间下午3点。我有两个时间，我必须有两个时间，因为我被切成了两半，一半在马德里，一半在中国。我已经62岁，在中国是退休的年纪，但我忙得很。现在崛起的中国给了我创业的机会，我49岁开第一家公司，如今有3家，上100号员工，一堆事儿，几乎每个月要回国1-2次。因为时差原因，经常白天黑夜连轴干，开始我担心身子会垮掉，但10几年下来，我身体越来越好，甚至称得上是强壮。都说人是血肉之躯，在健康面前，没有谁是铜墙铁壁。可我仿佛是个金刚之身，经常累得站着就睡着了，但疾病从没有在我身上醒过。10几年，伤风感冒都没有来招呼过我。我觉得自己有2个心脏，就像我经常搭乘的民航飞机有2部引擎。报纸上说，民航飞机是最安全的，因为所有的核心机部件都有2份有预备。当然，遇到恐怖分子，预备再多都没用，只有预备死。恐怖分子是当今人类的肿瘤，这也是报纸上说的。我每天看报，回国看参考消息，在国外看西班牙国家报和中文版的侨新报和欧洲时报。4张报纸1年4季陪着我，影子一样，奖牌一样。我曾对妻子说过，他们是我年轻时与孤独交战的战利品。现在我不孤独，公司、家庭、妻子、儿孙、7姑8姨、员工、老乡都要我的时间，我忙得没时间孤独。孤独像风化的干尸，我不认识了，想不起了，唯一留下这战利品，看报纸，伤疤一样的退不掉。托祖国的福，我的生意越做越大了。去年我还去人民大会堂开过侨胞联谊会，中央4台报道过，我妻子在家看见，激动地抱着孙子哭起来，把小家伙吓坏了。做人如做梦，倒退几十年，我拿2个脑袋做梦，也想不到会有今天。父亲是怕爷爷做的孽把我作死，不死也活不好，才铤而走险送我一条逃生之路。尽管这条路寒风凛冽， 但事实证明，父亲的选择是明确的。那个乡村已经容不下我们，与其留下来受罚，不如逃走。我逃了，其实大哥和二哥也逃了，方式不同而已。我逃出来后的第一站落脚在巴塞罗那，是西班牙海边的一个城市，很大很美，像中国的上海。城市有多大有多美，我就有多小多丑，小的连名字都没有，大白天不敢上街，听到警笛就发抖，偷渡客都这样，像阴沟里的老鼠，只能苟且活着。能找到一条阴沟卖命是最好的活路。我有幸在一家老一代华人开的鞋厂找到了活路，一天上两个班，只做一道工，给皮鞋定绳扣。一年学徒期不算，整整五年经我的手的皮鞋少说数以万计，可我没见过一分钱，我的钱都让龙头拿走了。现在叫舌头，那个时候叫龙头，龙头老大，本事很大的意思，带我们漂洋过海闯天下的。但不可能免费，要收钱，收的钱叫出头费。多年以后，父亲告诉我，他当初给接手的人付过出头费的，是一只金手镯，从上校屋里拿的，算偷吧。可龙头说，交手的人一个屁都没给他，只给他我一条命，就是说东西他没有拿到手，我只有用工钱抵。手镯去了哪里我不知道，过去那么多年，当初接手的人做了股，说不清楚。这是1991年我第一次回国，22年前的事儿了，也不必去说了。报纸上说，人要学会放下，放下是一种饶人的善良，也是饶过自己的智慧。我这一生许多事儿都放下了，但有些事儿又怎么放得下呢？我在鞋厂给皮鞋订了6年的扣子，深知一个道理，扣子不是鞋带可以脱下，扣子订上去就跟鞋子长在一起了，脱不下的，脱下皮子就坏了。有些事儿长进血肉里，只有死才能放下。1991年我还没有做生意，挣钱难，为了攒足一张机票钱，我得熬5-6年时间，像养大一个孩子一样难。我说过，那个时候回国是伤筋动骨，但只要伤得起，不是粉身碎骨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我已经等了22年，每天我用回忆抵抗着漫天无际的思念，用当牛做马的辛劳编织回来的梦，一切都是为了回来。就像一个人不能把自己拎起来一样，我放不下回来的念想。一定意义上说，我活着就是为了回来。谢天谢地，我总算等到了这一天，用22年等的一天。记得那天从售票台接过机票的那一刻起，我的心就开始砰砰跳，像接到手的是一张生死命状，激动、紧张、害怕、兴奋，太多的情绪，太乱的心思。一路上我都是天昏地黑的，等踏进家门，我一下咚的一声跪到地上。像这套中转往返的纸票有千斤重量，我负重竭尽全力挺一路到家了，再也挺不住，累垮了。现在我想起这些，我依然是感到膝盖发胀，眼前浮现出妻子用手轻轻抹去我脸上泪水的情景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人活一世，总要经历很多事。有些事情像空气，随风飘散，不留痕迹；有些事情像水印子， 留得了一时，留不久。而有些事情，则像木刻，刻上去了，削不湿的。我觉得自己经历的一些事，像烙铁、烙穿肉、伤到筋的疤，不但削不湿，还会在阴雨天隐隐作痛。